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程程。今天是2025年2月5号星期三，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春节假期，武警部队官兵坚守巡逻执勤岗位，全力为人民群众平安出行保驾护航。
重点关注，经中央军委批准，军委政治工作部印发关于聚焦筑牢政治忠诚、打好攻坚之战、深化教育实践活动的通知。
新闻聚焦，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空军为黄岩岛空域进行例行巡航。
新春走军营栏目，总台军事记者来到驻守在大山深处的东部战区海军某军械技术保障大队，实地感受官兵严谨细致的工作作风，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
环球军情，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发表声明警告说，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的军事行动破坏了加沙停火协议，杰宁难民营遭到以军袭击，已成为一座鬼城。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蛇年春节假期，武警部队官兵坚守巡逻执勤岗位，在全国各地机场、车站、热门旅游景区等人流密集区域科学部署兵力，加强执勤值守，并提供暖心服务，全力为人民群众平安出行保驾护航。请听特约记者牛中伟的综合报道。
随着春节假期临近尾声，各地迎来返程客流高峰。记者了解到，随着全国铁路开始实行新版列车运行图，北京各火车站的高铁车次实现站间多点停靠，运输旅客人数增加，武警北京总队进一步优化勤务部署，做好各类应急预案，加大在北京西站、北京朝阳站、北京丰台站、首都机场等重要区域的巡逻防控力度，同时与铁路、公安等部门建立信息共享机制，密切协同、紧密联动，全力保障旅客平安出行。武警北京总队机动某支队耿小健：
今年丰台站南交通枢纽开通，实现了地上地下双互联，旅客出站通道也拓宽至原来4倍。针对返程旅客人流高峰，我们根据车站人流量的变化，在人流密集区域灵活加强兵力，引导旅客有序出行，提高勤务质效。
这边有序排队。
在上海、山东、浙江、福建等地的交通枢纽，驻地武警官兵根据实时客流量，采取多点布控、重点防控和联合管控等方式，借助车站智能监控系统和云计算服务平台，优化巡逻执勤力量部署，进一步提升服务旅客质效。武警山东总队德州支队金峰旭：
我们特别关注近期高铁站客流人数激增的情况，为此制定了防踩踏预案，并进行实地演练，以确保广大旅客能够安全出行、无忧出行、温馨出行。
为了更好服务保障春节期间人民群众出行，武警河南总队医院抽组急诊科、骨科、呼吸科等科室的专家骨干组成医疗小分队，在郑州火车站开展义诊活动，提供暖心诊疗服务。武警河南总队医院王霞：
这次我们院组织专家来车站义诊巡诊，为执勤官兵和铁路职工以及广大旅客送温暖、送健康，充分体现了我军的光荣传统。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四川自贡灯会始于唐宋时期，享有天下第一灯的美誉。今年春节，四川自贡灯会以灯贺中华、气象万千为主题，共制作12组特大型灯组、7组大型灯组与200余组中小型灯组。结合灯会吸引大量游客的实际，武警四川总队自贡支队官兵提前分析研判，及时优化调整部署执勤方案，在游客聚集区域增派执勤兵力，加大巡逻力度，全力保障安全平安赏灯游园。游客王静：
我们来到自贡灯会，看到有很多武警官兵，就觉得心里很踏实，而且觉得那么冷的天，他们也没有跟家人团圆，觉得很辛苦，为他们点赞。
春节期间，香格里拉、黄果树瀑布等景区迎来客流高峰，驻地武警官兵采取远端控流、近端截流、现场分流等措施，对重点区域实施单向限行、分时限流、分级预警，有效缓解客流压力。同时还设立服务咨询台和便民服务点，为游客指引方向，提供应急药品。武警云南总队迪庆支队杨云帆：
游客初到高原，在跑跳等剧烈运动后容易引发高原反应，所以除了执勤装备以外，我们还携带了氧气瓶、急救包等物资，以便有群众需要吸氧时或发生磕碰时能够第一时间帮助他们。
结果，他们有生命的。
受冷空气影响，安徽黄山景区气温骤降。正月初三下午三点左右，在景区执勤的武警安徽总队黄山支队官兵接到游客赵女士求助。赵女士表示，她家3岁的幼儿出现身体失温现象，急需紧急送往山下医院进行救治。
妈，太失温了，不好意思。
好，没事，一个客人讲个数。
他需要马上换下来。你把他放怀里暖一下吧。
我答应了。
武警黄山支队执勤分队组长王永乐了解情况后，立即向上级汇报，并迅速启动应急处置预案，护送这名幼儿下山就医。在经过医生及时治疗后，孩子的体温恢复正常。
看到可爱的小朋友顺利得到救治，我觉得非常有成就感。春节虽然不能休息，但能够守护游客平安出行，就是我们军人职责所在。
接下来关注军事新闻。总台军事记者陈新报道，经中央军委批准，近日军委政治工作部印发关于聚焦筑牢政治忠诚、打好攻坚之战、深化教育实践活动的通知。通知深入贯彻中央军委政治工作会议精神，聚焦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强化政治引领，突出实践指向，注重求真务实，对全军年度重大教育作出部署。通知指出，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始终把党的创新理论武装作为铸魂育人的首要任务，深入持久扎实学习习近平强军思想，持之以恒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突出关键少数，加强学习改造、思想改造，大力发扬马克思主义优良学风，切实在真学、真懂、真信、真用上见到更大成效。通知强调，要凝聚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的奋斗意志，紧贴强军事业发展和备战打仗实际，紧贴官兵价值观念培素和成长成才需要，重点围绕坚定强军信念、树牢打仗意识、激励担当奋斗、永葆本色作风等方面内容开展专题教育。各级要加强组织领导，科学筹划实施，不断增强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本台消息，2月4号，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空军为黄岩岛空域进行例行巡航。期间，菲律宾拉拢域外国家组织所谓联合巡航，蓄意破坏南海地区和平稳定。战区空军部队持续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任何搅局南海的军事活动尽在掌握。
本台消息，南部战区新闻发言人田军礼空军大校就中方舰艇编队正常过航巴西兰海峡发表谈话表示，2月3号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经巴西兰海峡赴远海开展演训，相关行动始终保持安全规范和专业操作，完全符合国际法和国际实践。菲方就中方舰艇编队正常过航行为进行污蔑炒作，严重损害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国家正常航运航行权利。
新春走军营，
爱装就是爱生命，保装就是保胜利。驻守在大山深处的东部战区海军某军械技术保障大队担负着重要的装备保障任务，他们致力于提升部队战斗力，苦练保障本领，潜心为国立舰。春节期间，记者来到这个保障大队，实地感受保障官兵严谨细致的工作作风，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请听报道，创新发展的保障尖兵。 采制总台军事记者李曼晨，特约记者高卓妍、王小康。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台军事记者李曼晨。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东部战区海军某军械技术保障大队弹库前，弹库大门后就是部队的弹药库，所以这里也被官兵们称为火山口。推开厚重的大门，一个黄铜色的像体重秤一样的装置放在墙角，上面写着卸放静电几个字。官兵们告诉我，如果带着静电操作，就可能会引发弹药库发生爆炸，后果会非常严重。按照操作流程，记者一一完成各项安全措施后，走进了保障大队的弹库。首先映入记者眼帘的是弹库的一侧摆放着一辆奇怪的小拖车。官兵们告诉记者，这个灰色的不起眼的小拖车作用很大，它是用来拖导弹的。正当记者好奇一辆小拖车如何能承载一枚导弹并在仓库里穿行时，保障大队的王中轩指着拖车与牵引杆中间的转轴告诉记者，这里面有大队官兵的奇妙设计。
这个舵，你像一般的车的话，它这个舵它不是能360度转的。
我们工作过程当中，那个战士就在思考，就在想，哎，我怎么让它转弯，怎么样啊？自己设计设计，设计好了以后也论证一下，投入以后，实际上运用的过程当中就好了。它是通过一个小牵引车来拖着它，所以走的过程当中它就更灵活了。
在官兵们的指导下，记者尝试着抬起拖车的牵引杆，果然有了转轴，拖转起来毫不费劲。随后记者将牵引杆随手放下准备离开时，一名战士快步跑来将拖车牵引杆抬起并放回了原处。
这个还要保持它那个垂直，
这是我们这个装备正规化的这个要求。弹车呀，怎么样去放，它都是有要求的，规定就是规定，这个是必须遵守的。因为很多规定都是很多次经验教训的总结。在作业现场，我们尤其强调的就是正规化。
怀着对大队官兵的敬佩之情，记者继续向弹库深处走去。弹库里整齐摆放着各种各样的支架。保障大队刘磊随手从一个支架下拉出一辆小推车，推车上是文件夹大小的手提箱，打开一看，里面整齐摆放着大大小小20多种器械，大到扳手，小到螺母，都有自己量身定制的摆放位置和存放模具。每一个器械旁还都有一块小钢板，上面用激光刻出了该器械的名称。即使是第一次操作，官兵们也可以从工具盒中精准找到需要的工具。王中轩告诉记者，这些都是战士们在日常工作中创新探索出来的。在正规化中创新，在创新中正规化，已经成为保障大队官兵持之以恒的理念。
军械行业的这个规章，那工作中一定要坚持好，这种经验教训是血淋淋的。创新的理念呢，我们提倡我们人人都参与创新，只要在你工作岗位上你改变一个小螺丝帽，哎，它很利于你工作，很利于你这个装备，那就是创新。所以他们工作过程当中，这官兵都主动的这个参与到。
在改变一个螺丝钉也是创新理念的激励下，大队不断有大大小小各种更加适应官兵工作需要的创新产品落地。正在平板上对弹库内弹种状态进行检查的陈学坡告诉记者，自从他们自行设计建设了这个装备管控平台，导弹从厂家运抵弹库，维护保养后运抵舰艇，再到导弹返厂维护，他们都可以做到全链路、全流程数字化监测。
特点的话主要就是三个，一个是智能识别性、智能认知性以及智能预警性。对，就是它全周期的，比如说它什么时候经过维修，什么时候比如说测试不合格，它就整个它就一个弹就整个寿命下来都可以追溯我们这个各个弹或者说某一枚弹的情况，它都可以很直观的可以看到，也便于更好的做出决策。
今天我们在新联伊始召开2025年度第一次创新工作例会，主要研究一下。
从弹库出来已是繁星满天，夜里山风呼啸，寒冷刺骨。官兵们带着记者走进雷弹应急保障创新团队工作室时，这里却是一幅热火朝天的场景。担负春节值班的各个岗位官兵代表正围绕新年度工作创新展开热烈讨论。 他们将各分队上一年工作中想到的新点子进行汇总梳理，由他们负责评估，然后制定新年度创新计划，并按时间节点推进。这个创新团队是刘生华高级工程师牵头组建的，他自豪地告诉记者，这个团队的成员 90% 以上都具有硕士、博士甚至博士后学历。
我们在进行我们日常工作中去发现这些创新的点，然后去进行创新，它既有最高层面的军队科技进步奖这一层类的创新，也有针对我们战区海军基地这一层面的，还有最小的这种小发明、小创造、小革新这种，在我们这儿汇总给它加工，最后有成果，有觉得好的成果可以把它整理推广出去。
晚上8点，大队组织的迎新春晚会在一曲金蛇狂舞中拉开了帷幕，官兵们在热情洋溢的铿锵锣鼓声中辞旧迎新，开启了新的征程。王中轩说，新的一年他们将继续发挥好人才优势，推动装备保障和战法创新，努力锻造一支全时待战、随时能战的军械保障劲旅。
作为一支重要的军械保障力量，我们感到使命光荣，责任重大。在强军新征程上，我们一定牢记主席嘱托，坚决听党指挥。新春来临之际，我们衷心地祝愿人民海军逐梦深蓝，向海图强，在强军征程上扬帆奋进，再立新功。
第83集团军某仓库地处深山，官兵们在日复一日的巡山守库中奉献着火热青春，诠释着军人的使命担当。今年春节，9岁的军娃彤彤和妈妈来到营区探亲，看望坚守在战位的爸爸。来到部队后，女儿彤彤还特别提出，想看看爸爸平常是怎样工作的。为了满足女儿的心愿，爸爸特意带着女儿走上了那条崎岖险峻、覆满冰雪的巡山路。请听特约记者朱博言、刘江瑞发来的报道，跟着爸爸去巡山。
老婆一路辛苦了。冷不冷？
疼了，
抱你。
刚走到高铁站的出站口，女儿彤彤一眼就看见了人群中的爸爸包嘉宾。捧着鲜花和玩偶的包嘉宾快走几步，满心欢喜地迎了上去。今年春节，他的妻子带着9岁的女儿来到军营，陪他一起过年。包嘉宾驻守的仓库地处深山，远离城镇，冬天最低温度可达-30°。作为弹药保管员，包嘉宾已经在这里驻守了19年，是目前驻守在这座仓库的官兵中兵龄最长、驻守时间最久的老兵。
之前是每次一到寒假之后，我都会问他，你是来爸爸这儿过年，还是说回老家呀、和故宫一块过年？他每次都说要来爸爸这儿，可能说见孩子时间少，孩子玩的时间少，他更喜欢和我在一块儿。
这次来军营里探亲过年，彤彤有一个愿望，想看看爸爸每天都在做什么。包嘉宾决定带着女儿走一走自己每天都要走上几遍的巡山路。
你看你这方高不高？
高。
这条路爸爸每天都要走6次。
为什么？
就是为了守着这座山，这儿就是爸爸的站位，是爸爸需要坚守的地方。
以前他光知道我是当兵，也来过咱们这儿，具体我是干什么的他是不清楚，然后只知道他爸爸当兵了，感觉很光荣。
包嘉宾驻守的这片山区风化严重，土质结构不稳定，巡山路上除了要走过陡坡断崖，有时还会遇见滑坡和落石。包嘉宾说，如果赶上雨雪丰沛的年份，路上的积雪能没过膝盖，在巡山时很容易踩滑摔倒。
这个地方的温差比较大，寒风刮起来脸吹得特别的疼。
这条路再往前走是最险路，随时都有可能石头掉下来，前面还有断崖，很难上去。夏天的时候还有很多毒蛇出没。
带领女儿巡山时，包嘉宾特意放慢了脚步，他想让女儿多认识一些巡山路上的树木、怪石。这座山、这条路，他和一茬茬战友走了近20年，对于山上的一草一木早已如数家珍。
班长，您还记得您第一次走巡逻路的时候是什么场景吗？
当然记得了，那是来到这儿的第一天，还不太适应，心情有些低落。那天晚上和老班长们巡逻的时候，一抬头月亮可亮了，突然感觉到这地方还是挺好。在这条路上已经走了有小20年了， 越来越觉得这儿已经成为我的一部分了。
每年都一批批送走战友，其实我心里也是挺难受的。每年送走一批一批的战友，其实有时候想想也快到我了，啊！但是就是舍不得走。
老班长们，过年了，过去的一年，单位都挺好的，请你们放心，我们一定把单位建设得越来越好。
在仓库下面的山脚下有一座烈士陵园，在仓库建设初期，有六名牺牲在战位上的烈士长眠于此。逢年过节的时候，驻守仓库的官兵都会来这里探望先辈。包嘉宾把这里作为这次巡山的最后一站，带着女儿一起向烈士表达敬意。
你问我什么是战士的生活，我送你一枚小弹壳。
返回的路上，包嘉宾给女儿唱了一支军歌，这是他第一次在女儿面前唱歌。大山深处的春节平时而温馨，巡山守库这些日复一日枯燥而平凡的工作没有因为春节的到来而停止。像包嘉宾这样的一代又一代的仓库官兵们，在远离喧嚣的地方默默付出着汗水与青春，他们的故事也将继续书写传承下去。
战士的生活就是这样，有苦有乐，有声有色。
海军郑和舰是我国自行设计建造的第一艘远洋航海训练舰，服役38年来，累计已经有4万多名学员在郑和号上完成海上实习任务，被海军授予功勋训练舰荣誉称号。春节前夕，记者登上执行航海实习训练任务的郑和舰，感受这座海上流动大学的独特魅力。请听总台军事记者段义俊、特约记者贾丹江、王鹏飞、孟飞达采制的报道，跟着海上流动大学去远航。
伴随着悠扬的汽笛声，海军郑和舰缓缓驶离码头，学员们的航海实习第一课随即展开。郑和舰王军刚站在甲板中央，认真细致地向学员讲解军舰离港的操作过程。
就是我们这艘船呢，一般离靠码头需要抽绳保障，大家看那个水花啊，现在已经开始进车了。
这种以大海为背景、以军舰为课堂的航海实习课程让学员们耳目一新，印象深刻。王军刚是这次航海实习的教学主任，他告诉记者，所有教学训练的计划、组织和实施全都由郑和舰的教学部门负责。
为什么郑和舰会有这么一个教学部门？
关核心啊，就是保障学员这个航海实习嘛，包括前期的跟院校的一些沟通，在航海实习过程当中我们的教学训练内容安排，保障学员的住宿啦、餐饮啦，都是我们牵头做的。
谁给学员们上课呢？
全舰的各部门的干部，都有自己的授课内容。
授课内容。
对，然后呢，其他的我们一些班长啊，班长类的也会，进行他们专业的一些讲解。
作为一艘训练舰，郑和舰上的舰员也是教员。记者走进学员教室，舰员张泽聪正在准备即将开始的理论授课。
这次您都给他们准备了什么样的课程？
舰艇逃逸、水门舰艇部门介绍以及海上补给这方面的相关课程。
这么多课程您应付得过来吗？
没有问题。
好，下面我们来看一下舰上的第五部门，机电部门。机电部门啊，相对于我们刚刚介绍的舱面以上部门，
张泽聪讲授的这堂水面舰艇部门介绍课，除了基础性的舰艇知识外，还融入了他多年来在军舰上的工作经验，让学员们受益良多。授课结束后，张泽聪告诉记者，
舰员们用这些生动的舰艇部队实际的任务故事来组织讲述的内容，相较院校的课堂呢，会更加的贴切，更加形象。我们还经常的组织教学训练，全舰领导、干部、班长、骨干听舰员准备的重点课程的视角汇报，规范我们的课堂内容。这么多年来，我们一直在进行体系的建设。
记者了解到，郑和舰拥有10多个先进学习舱、大型海图室、教学指挥中心和闭路电视教学系统，以及各种先进的海上训练设备。学员可以同时进行航海、关通、机电等40多个特目的实习训练。
拿这个绳的时候，手拿过来以后，然后第一个顺势，
把两个眼环做好。
航海过程中，郑和舰通过组织学员到舰上各部门岗位见习直登、开展绳结、舰艇卫生与急救、舰艇损害管制等科目比武，帮助学员们增加对海军水面舰艇部队的了解，充分体验舰艇海上生活，为早日成为一名高素质海军军官打下坚实的基础。在郑和舰崔健看来，郑和舰是学员对接部队的关键环节，不仅关系着他们能否迅速适应基层岗位，也关系到海军的战斗力建设。
我们其实就是带领大家把这个扇窗户打开，透过这扇窗户吧，让大家更了解海军，了解舰艇，了解未来所需要任职的岗位，然后进而达到这个热爱海军、建设海军、这个献身海军的目的。
伴随着郑和舰一路劈波斩浪，学员们近战位学技能、练作风，一路的学习思考，一路的淬炼成长。他们经受了大海风浪的洗礼，少了几分稚嫩和青涩，多了几分自信和从容。面对记者的话筒，学员们分享了他们在郑和舰上满满的收获。
圆了我一个小小的航海梦，让我有一次出海体验驾驶舰船的一种经历。
在郑和舰上的航海实习是一个全新的开始，我们感受到了祖国海疆的壮美，坚定了建功海洋的决心。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李建南报道，伊朗外交部2月3号召开例行记者会，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国际社会应确保以色列完全停止在巴勒斯坦地区的犯罪行为。此外，伊朗愿在条件有利的情况下与相关各方继续谈判伊朗核问题。巴加埃表示，近期以色列针对约旦河西岸多个城市的基础设施进行系统性破坏，表明以色列正在用与加沙地带相同的方式对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人民实施犯罪行动。国际社会应采取严肃行动制止以色列的犯罪行为。
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2月3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的军事行动破坏了加沙停火协议，并有引发新一轮事态升级的风险。声明表示，过去两个月里，约旦河西岸杰宁难民营不断遭到以军袭击和大面积破坏，难民营的居民忍受了难以想象的苦难，杰宁难民营已成为一座鬼城。
当地时间2月4号，以色列总理办公室表示，以方将在本周末派遣一个代表团前往卡塔尔首都多哈，与相关方就加沙停火协议第二阶段进行谈判。以色列总理办公室表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在美国与美国总统中东问题特使史蒂夫·威特科夫、国家安全顾问麦克·沃尔茨进行了积极而友好的会晤。会晤结束后，以方决定在本周末派出一个中层官员组成的代表团前往多哈，就继续执行加沙停火协议的技术细节进行讨论。
央视记者曹健报道，当地时间2月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希望确保获得乌克兰稀土矿的供应，以换取美国继续向该国提供援助。特朗普称，美国正寻求与乌克兰达成协议，乌克兰将用稀土矿产和其他资源来确保美国继续向乌克兰提供援助。此外，特朗普表示，结束俄乌冲突的谈判正在取得进展。苏丹武装部队2月3号发表声明称，苏丹快速支援部队2号向北达尔富尔州首府法希尔市南部的牲畜市场及其附近多个居民区发射了十几枚炮弹，造成67名平民死亡，其中包括30名妇女和17名儿童。
总台记者林博汉当地时间2月4号了解到，当地时间3号下午，日本陆上自卫队在滋贺县高岛市的响亭野演习场进行训练时，有一枚炮弹没有准确飞向目标地点，并且目前未能确认到落点。据称，该炮弹可能飞出了演习场范围，落到了周边山林，目前暂无人员受伤的报告。陆上自卫队方面正在向有关地方政府作出说明并展开搜索。陆上自卫队与该训练场的射击训练目前已经暂停。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程程宋波，代表节目编辑董瑞，主编孙杰，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